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绝大部分时期的这个一个社会写照。1980年代开始，中国人告别了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紧缺和社会管控，进入了一个物质和精神相对丰富宽松的一个时期。那么习近平的新时代再度收紧了言论钳制，但是直到最近猪肉价格猛涨，人们才似乎猛然发现过去吃肉骂娘的往事不堪回首了。江湖时代和胡文新政成为许多人重温旧梦的一个黄金期。那么新时代为何兴起怀旧风？话可以少说，肉岂能少吃？吃肉骂娘的快活岁月何日还能重现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为大家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豪情！这是过去我们这个岁数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据说呢，这是当时真实的一个社会写照。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出国比较早，但您一定也还记得这句话。它刻画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又反映出什么样的一种民间语情呢？
是的，这话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也就流行了。那这话说明呢，第一，那中国人的日子过好了；第二，中国人的胆子大了，敢批评时政了啊。这两点在当时很普遍，而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也很好理解。在当时的中国呢，那么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是和自由化、民主化的发展和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这个要求的增长，那么但首先是和言论自由的这种要求是同步的，是相辅相成的，而这在当时呢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顺理成章的。那可是到了今天，那很多人反而把这些事儿都给忘了，都变得不可理解了。你像包括很多西方人也说啊，那么我们原来以为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越来越民主化，中国的老百姓也会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由民主有更多的要求，哎，怎么看起来不是这么回事呢？那他们就忘记了，在80年代那就是这么回事儿，后来情况不一样，那是后来的事儿，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另外，现在很多人也说呀、说现在你看中国人对政府批评的很少了，那就是中国人的那个中国经济上去了，中国人日子都过得好了，所以他们没有意见了。那么这话也这个用一个学术术语就叫中共取得了什么政绩合法性。啊，因为政绩做得出色，所以大老百姓已经没什么意见了。那这话也不对呀、那80年代经济，中共在经济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那当时老百姓的经济生活的好转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比现在的反差那种感觉还更强烈。那可以在当时人们就会虽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还要骂娘呢？那可见其实造成今天这个现状的，让西方人能很难理解的，为什么民主化的很多理论在中国就行不通了，没解释力了？为什么今天中共这么专制，好像大家还更多人去拥护他了？等等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是忘记了当时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现在我们回顾那个状态呢，当年80年代那个状态呢，那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那个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这一点呢，不但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过去，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
那么张先生，您一直在北京，我想必呢您对这句话会有更深的体验和这个了解啊。这句话呢，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听起来都会会心的一笑，但是年轻人呢恐怕就不太好理解了。那么我请教您啊，从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端碗吃肉放筷骂娘的？为什么端起碗来吃肉还要放下筷子骂娘呢？
这句话吧，我也查了一下，是源于1983年，中国行为科学学会筹备会即第二次学术年会上，这个有人把这句话呀，就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把它这个提出来，然后后来被引用多了，就成了一句成语，就当时这个背景呢，当然就是改革开放，这个老百姓的日子好，生活好起来了。那么这个说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个事儿呢？还居然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一个老汉光着脊梁坐在街边家门口，小桌子上放的有酒有肉，他就一边喝酒一边对着街道大骂。然后人家问他什么原因呢？是他的儿子因为团伙斗殴被抓了起来。有人跟他就安慰他说，这个又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关不多久就会放出来的。这个老汉突然抬起头瞪着眼就说，要抓都抓，为什么不都抓起来？然后就说这个县委书记的儿子是带头的，为啥光抓几个进去顶事儿？这个事情的来历就是这么一个来历。那么我觉得呢，当然刚才胡斌先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老百姓可能在生活好了以后，他们对时政他也要有发言。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权利啊，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正常国家都应该有的，就是说有生存权，也有这个言论自由，这两个东西都应该有，但是呢，可能我们这个领导可能不这么看，人家就觉得可能是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什么二不这个去搞乱你们，这个二不去折腾你们，那么你们吃饱了饭没事干。所以基本上来讲，他虽然是讲当初讲的是外国人啊，就是说这个，但实际上我觉得对内政也是这么一个政策，就是实际上是个养猪政策，就是我把你喂饱了你就不要再说话了，你再叫唤那可能我们就要动刀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养猪政策。所以老百姓呢在这方面就是说，他没有，他认为剥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不许你们说三道四。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啊，这个最近7年来这个言论越来越收紧，可能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不许别人说三道四。那么导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毕竟当初那个老汉他吃肉骂娘，但是呢他点出了社会不公或者社会的这个法治上的问题所在，就是说党大于法或者官大于法，这些社会现象实际上还是客观存在的，那现在你把这些社会弊病全都不许人讲，实际上对你这个政权来讲只有越来越危险，因为你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一个无声的中国其实可能蕴藏的巨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足以炸掉这个政权。谢谢。
好的，那么记得鲁迅先生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现在呢，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欲毁于毒，忌吃不忌打，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只想着坐稳了奴隶。可以预见，在某一天，中国人民既期盼与顶层权贵的中国梦将会是一场彻底的噩梦，在爆发与灭亡里，大部分人沉默了，沉默的灭亡。就是说选择了鲁迅先生的这句话的后面一部分。埃德温陈，吃肉骂娘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少，大陆人且行且珍惜，中共是一个伟大的政党，他们领导大陆人过上了好日子，大陆人挣着5000人民币的月薪，吃着这个40到60元美金的猪肉，美国人挣的是36000人民币的月薪，吃的呢是10到30元美金的猪肉，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真高，已经超过美国，请小粉红继续赞美共产党。刘华奎罗克，有史以来共产党对待对立党派和党内不同政见者都是以消灭为基本手段，从来都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反陈独秀，反王明，延安整风，反国民党，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天安门事件，六四等历次党内党外的斗争都是以消灭不同政见者，巩固自己独裁专制统治为目标。香港问题上中共绝不会手软，尽管有美国和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也不会甘冒政权丧失的风险去姑息港人，望港人尽早考虑后路。刚才我们两位专家都提到这个问题，说习近平的新时代呢，逐渐让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这句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成为了绝响。先是我们看到骂娘的平台虽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是骂娘的这个声音呢却是越来越小，最近几乎听不到了。但是好在呢还有肉吃啊，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倒也不在乎。那么最近又不一样了，肉价猛涨，普通人吃不起肉了，于是这才发现还是过去好啊。看来少骂娘还能忍受，但是少吃肉中国人受不了。我来请教胡先生，看到呢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中国的猪肉短缺和肉价上涨有您的自己的见解，给我们说说好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次中国猪肉短缺肉价上涨根子就在习近平，因为贸易战习近平要以牙还牙，就对美国的农产品包括猪肉这都加征关税，这样子从美国进口的猪肉大量减少，又由于要报复加拿大抓了孟晚舟，所以不买加拿大的猪肉，这么一来呢就是本来就已经短缺的猪肉就更加的短缺，这时候他就只好向本来不是猪肉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去购买猪肉，偏偏俄罗斯呢前阵子闹非洲的猪瘟，媒体本来早有报道，可是当局呢那真是忙不择路，饥不择食，所以还是从俄国买了大量的猪肉，这就把猪瘟就带到了中国，又因为中国政府一开始呢隐瞒疫情，没有及时的防治，这就导致猪瘟呢在中国是大面积的流行，不但你花钱买的俄国猪肉不能吃，就连中国人原来自己养的好多都成了瘟猪，这么一来呢，那就使得这个猪肉短缺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那当然肉价就自然会这个飙升上涨，而这种事情呢，因为它涉及到家家户户啊，是每一个老百姓他都生活中都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它不可避免的成为人们在饭桌上啊，在超市里啊，或者在这个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这么一个话题啊。而只要谈到这个问题，那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事情它的来龙去脉是这么清楚这么简单，所以大家谈这个话题呢免不了就会涉及到政府，免不了就涉及到最高层，免不了就会涉及到习近平这个问题，这么一来呢，所以这件事情它无意之间就居然成了这个骂娘的一个引爆点，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由吃不上肉引起了原来好像骂娘骂的少了，反而一下子骂娘就骂的多了，这当然也就使得当局就很惊恐啊，那这所以也就在这方面那个本来压制就很多，那么这次呢更是加强这个压制，乃至于神经过敏，你就像阿 Q 不能谈这个赖字一样，你沾着边的你都不能谈啊。那现在呢他也是啊，就是这个事情本来就是由猪瘟引起的，现在连这个就是直接批评到最高当局，所以他连猪啊连猪瘟呐、这些事都变成了敏感的问题，所以这也成了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从很重要的一个侧面能够看了解中国的这个现状。
那么这个吃肉的问题啊，在中国的确我们看到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无肉不欢呢。我在推特上呢我看到张先生吃肉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啊，看到您花了50多元钱一斤买了一块加拿大进口的猪肉做了一次这个红烧肉来解馋。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为什么如此挑剔，非要买加拿大猪肉不可呢？您怎么看这一次来势汹汹的这个肉价上涨，这个猪肉危机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这个我是从前年就是闹猪瘟以后，然后有专家说这个瘟猪肉吃了也没问题，说不会这个传给人，啊，这句话让我就害怕了，因为这个中国的专家一说，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呢，这种呢也就导致就是大量的这种病猪肉啊，猪瘟的这个猪肉，不知不觉间就流传到这个民间，那大家也没有办法识别到底什么是瘟猪肉，什么是正常的猪肉，然后呢也没有就是唯一觉得可能靠点谱的可能是进口猪肉。就您说这个推特上这个事儿，我此前还在推特上，在这个买这个50多块钱一斤的这个加拿大猪肉之前，我还咨询过很多人，就说我想吃猪肉，为什么呢？我已经是从前年秋天以后我就不吃猪肉了，一直是清真饮食，我是随回回了。那随回回，但是还是我毕竟还不是穆斯林呢，所以呢我又想吃，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好多网友还帮我出主意，甚至有好心网友说我从这个国外给你带进来，我们搞肉类的，给你然后介绍各种。后来我知道这个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加拿大进口猪肉，我就自己去买了。那当时呢也有国内的猪肉，是40多块钱，
嗯，
当然是那个所谓黑猪啊，算是比较好的。嗯，为什么呢？我只好就是说买贵的，可能有一个心理安慰，就可能不是瘟猪。现在来看，最近这11天呢，这个猪肉是连续这个价格连跌。
嗯，
现在今天这个北京的猪肉的价格都在22、23块钱一市斤左右。
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个通告，就是有一个限价令，对，这是贵州什么江口县发的一个限价令，一个限价令就是说，这个必须在25元以内，这个白条猪售价呢在20元以内，然后呢，后来这个事儿呢被人捅到网上去以后，然后这个发这个令的人又受了处分，又把这个令又撤回去了。
嗯，
而且澎湃新闻还做了报道。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限价令恐怕不是一个限的问题，这个限价令的背景和现在北京的猪肉价格来看，恐怕这个限价令还是存在的。因为什么呢？害怕真的引发社会动荡。
嗯，
就是引发这种就是端起碗来吃不上肉，那这个肯定大家都要骂娘，那骂谁的娘，这个谁也不好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这种限价令是会从上而下的往下推行的。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社会问题啊，而且是那这个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刚才
好的，那么现在呢？好，那么现在呢？这个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啊，大家的网评都很有意思，我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空山新语。他说现在的生活状态可以用一副对来对啊，对不起啊，可以用一副对联来描述。上联是端起碗来吃不起肉，下联是放下筷子不敢骂娘，横批是美好生活。灯火西时用谈话，中共是听不懂的，也不存在任何意义，例子就摆在旁边，见证70年的中共国完全是无法无天，草菅人命，为所欲为，只有武装的对抗，法治的制衡，中共才会害怕。我们刚才谈了吃肉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骂娘的这个现象。过去人们有肉吃却还照样骂娘，可是现在连肉都没得吃了，却听不到多少骂娘的声音了。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是为什么？
其实骂娘的声音还有，而且还很多，否则当局用不着压制了。 那正因为压制，所以才显得少，所以才听到的少。那么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那当然和中国政府，首先是和习近平本人有很大的关系。那本来我们就知道，习近平比他的前任更加压制言论自由，尤其压制对他个人的批评的自由。很多人都跟我讲过呀，说习近平最忌讳别人对他个人的批评，尤其是这个指名道姓的批评。他们就说呀，说如果你批评别的领导人，或者你笼统的批评共产党，那关系都不太大。你要是就是不要点名道姓的去批评习近平本人。
嗯，
我们看到这次四中全会之后，那个习近平所谓习近平大秘、中办主任丁薛祥，去到处去宣讲四中全会的精神，就特别解释两个维护，那就说两个维护既不能层层套用，也不能这么去这个，也不能就简单去推理啊，也不能就是随意的延伸啊。那两个维护其实就是一个维护，就是维护习近平，维护习近平就是维护党中央，维护党中央首先就是维护习近平，这就有点像文革中的那个毛泽东了。那在文革时候，那毛泽东也是这个逻辑啊，你批评其他领导人啊，关系都不大，就是不能批评毛泽东啊，只要你拥护毛泽东啊，那就算你拥护党，哪怕你批评别的领导人，那也不算反党了，啊。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正因为猪肉的问题，端起碗没肉吃，少肉吃了，这个问题和习近平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在这个事情的，因此就使得整个话题，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敏感，
嗯，
所以当局对这个话题的压制就格外严厉，这就出现了我们看到这么怪现象，虽然吃不着肉了。好像骂娘的声音好像倒显得并不太多，其实就在这里，原因就在这里。
好的，那么言论前置和这个社会管控究竟有多严厉呢？我们看到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说法，说胡锦涛时代老百姓在大街上骂他涛哥装没听见，说习近平时代网上发句牢骚就敢抓人。我来请教张先生，这当然呢，这种强烈的对比呢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不是也反映出一定的民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啊，这个，前几天在推特上还有这个五毛质问我，说这个江时代你们骂江，然后这个胡时代你们骂胡，现在你又这个好像批评现任领导人，那这个你们是何居心呢？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领导人，他不是会被骂倒的，
嗯，
除非你自己这个执政的不好，那会倒，然后呢，这个你不得民心，那也可能会倒，
嗯，
除此以外，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这么敏感，这么小心眼儿。你说香港这个事儿。香港这个事儿反送中怎么闹起来的，不就是有一本小黄书印了一些，然后开始流传，本来这个事儿也没什么人注意，结果呢拿着鸡毛当令箭就把这个事情弄成了一个跨境抓人的事情，
嗯，
最后导致就是不断的有跨境抓人这样的事情出现，才导致了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香港居民的反感，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反送中运动。所以你要说这个追根溯源到底这个源头在哪儿呢？为什么港人会反感你？为什么他们会骂娘或者上街来抗议呢？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自己这个为政没有做好。
嗯，
所以我觉得主政者应该多多的反省自己。还有一点就是说，执政一定不能违反人性，这个当年古代圣贤都讲说，要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就是说老百姓喜欢的你也要喜欢，老百姓不喜欢的你也不能够偏爱，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些做法就是全都拧着来，
嗯，
就是一定要我喜欢，一定要这个我讨厌。我喜欢东西你们都得喜欢，我不许的东西你们都不许说， 那这么一种这个做法的话，我觉得就是只能招致越来越多的不满。
嗯
啊，这个不是说大家要故意不满，而是你的做法实在让人太没有办法接受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是这个有智慧的领导人，他会反省自己，还会改正自己的错误。
嗯，
如果没有智慧，那我们没办法。谢谢。
好的，那么不能吃肉又不许骂娘，这就让民间呢兴起了一股强烈的这个怀旧思潮。怀念什么呢？怀念哪怕是江湖时代，或者说呢是胡温新政，尤其是这个国庆70年阅兵呢，人们看到胡锦涛苍老的面容和呆滞的表情，网上就生出许多这个感念。有一篇文章题为2002至2012年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最后一段话呢是这样说的，说感谢那十年带领中国发展进步的人，他的务实低调与高风亮节的崇高品德永远都值得后人学习。我来请教胡先生，这里这段话影射的意思也太明显了吧？
这当然是影射了。其实在江泽民时代，在胡锦涛时代，大家对这两个领导人也有很多很多的批评。
是的
啊，那不知但没有想到的是呢，等到习近平上台之后，你和习近平一比，人家那俩人都成好人了啊，都变得好了。而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些这个倒行逆施，应该说是超出了很多人原来的想象啊。他们没有想到还可以坏到这个地步啊。那这个你像这个对胡锦涛，那当然这个好感就由此而来。嗯，你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张立凡先生也已经谈到，你这次这个香港的这么大个事儿，不就是原来因为那本小黄书吗？而像这种的在香港出版这些中共领导人的八卦，那早先多得很呢，尤其是关于江泽民的多得不得了啊。可是当时也没闹什么这个跨境抓人的事儿，因此也没有后来的一系列要所谓修例风波等等等等啊。那么你这么比起来呢，确确实实啊，习近平在搞专制这一方面，搞压制言论这方面，那要远远的超过他的两个前任啊。那就像你刚才谈那个网文，这篇网文谈到的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那当然确确实实，如果你看数据看统计，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就是那十年。当然这有很多原因因素了，包括就这十年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加入全球化等等等等。另外呢，当然胡锦涛的所谓这个不折腾，不像习近平这么乱折腾那当然也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作用。那对于这段过去那十年的发展种种问题，那当然这里我们暂且不谈那也就是说呢，现在你习近平上台一下显得这么这个傲慢这么得意这么踌躇满志，很大程度上你其实你就是吃的江湖时代的红利嘛，就是仗着过去江湖时代，包括这个胡锦涛所谓黄金十年了，当然这个黄金我们得打个引号，就对黄金十年的那个成就，经济发展的成就，才使得你今天可以这么这个得意，这么这个耀武扬威啊。换句话，你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才有了这么大的这个所谓这个权势和影响力。那他不但，而习近平呢，不但没有因此而变在政治上变得更开明点儿，既然你治理有经济上有这么好的成就了，在政治方面啊，在人权方面完全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改善呢。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那反而把这些成就当成他的资本，当成他压制的进一步压制管制社会的一个本钱。
嗯，
所以这点来说，我觉得他是尤其恶劣。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网友他呼应胡先生的观点，他把这个吃肉和骂娘这个关系说得很清楚。Freedom，他说只有保障放下筷子骂娘的言论自由，端起碗来吃肉才有可能，这才是正常逻辑。说中国逻辑遇上了逻辑，就如同鸡跟鸭说话，完全不在同温层。那么中国人怀旧情绪的表露呢，往往实际是反映出对现实的不满。其实像胡先生说，并不代表过去究竟有多好，重要的呢是脱骨讽今，以过去来抨击现实。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请教张先生给我们简单说说为什么新时代兴起怀旧风。喂，张先生，您还在我们节目中吗？看来 看来我们跟张先生的，哎，张先生，请您请讲。
哎，可以可以，听到。
好的，
听到听到。
那您给我们说一说，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其实，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呢，纪念一个已故的领导人，然后呢，给这个，这个没有故去的或者在位的领导人看，这种事儿呢发生过好几回。一次呢是这个1976年的这个天安门事件，啊，第二次呢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啊，其实都是有打脸的意思，但是这中国人也就是这点德性，就是这点习惯，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用其他揭竿而起的办法来反对，他们只能用这个纪念已故领导人的办法来表达不满。那这个也这种情绪啊，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在怀旧之风。这个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讲过，我说在这个江时代我们怀念邓时代啊，或者是怀念这个胡赵时代，然后到了这个胡时代我们又怀念江时代，我说现在呢我们是怀念除了毛时代以外这个几个时代我们都怀念。那这种情绪现在来看确实也是，大家这个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然后你再看大家自己的钱包，你再看看这个7年来中国经济的这个数据，其实比什么都说明问题。那今年以来的数据，这个财政统计 GDP 也好，这个企业工商企业
的
利润也
好，对不起了，这个对不起了，张先生啊，您这数据我们再选个时间来谈。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理大校园陷入重围，香港这个抗命，命运未卜。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